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联邦政府关闭至少持续整个周末；1月20号是川普总统就职1周年，美国经济表现亮丽但民调低迷；华盛顿再次掀起支持堕胎和反堕胎的争论；美国考虑用重罚对付中国盗用知识产权；中国人权律师在提出修改宪法建议后被刑拘抄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由于国会两大政党未能在国防开支和移民政策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国会未能为下一个阶段的政府开支提供经费，导致联邦政府部门1月20号凌晨开始关闭。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星期六展开了一整天的谈判和辩论，谋求尽早结束僵局，继续为联邦政府的运作提供拨款。但是到星期六夜晚，国会还没有出现两党消除分歧为政府开支达成协议的迹象。众议院在星期六夜晚7:30宣布休会，计划星期天下午2点继续开会。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星期六晚上宣布，参议院会在星期一凌晨1点为通过一个将政府运作维持到2月8日的临时开支法举行投票，争取在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星期一早上上班时间到来之前解决这场危机。但是一些民主党议员反对国会通过临时开支法，短期临时开支法，认为这种方式等于是拖延问题的解决。白宫指责国会民主党人不惜关闭联邦政府的运作，以便在移民政策等问题上达到自己的目的。白宫发表一份声明称，川普总统在民主党停止让政府继续关闭之前不会跟他们谈判。依照美国的宪法，为联邦政府制定预算、提供开支属于国会的权限。美国联邦政府关闭，国防部长发出通知，要求美军保持警惕，继续履行保卫国家和美国人民的基本职责。联邦政府由于未获得国会拨款授权拨款，于1月20号凌晨开始停摆。五角大楼发表一份声明称，国防部非从事利外公务的文职人员一律停工停薪，但是国防部的关键运作将继续，所有军人照常履职。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晚上发出通知称，美军将继续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包括水面军舰和潜艇继续在海上执行任务，飞机继续在空中飞翔，战斗人员继续在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追击恐怖分子。但是他也在另外一个场合说，军事装备的维护会大受影响，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耗费较大的情报工作也会暂时停止，几乎整个后备军人的军训也会被拖延。马蒂斯勉励军人持之以恒，并时刻保持警惕。五角大楼同一天公布了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防务专家们说，这份国防战略可能会因为经费不足而难以得到全面的实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一周年，妇女大游行一周年将至，美国纽约、华盛顿以及多座城市1月20号举办了各种游行活动。本次主题包括女性政治参与、反性骚扰、尊重移民以及性少数人群权益等等。今年的女性大游行与集会活动在纽约与华盛顿等地方都能见到关注中国女权议题的人士的身影。许多参与游行的中国女权人士还制作了米兔在中国的标语牌。来自广州到美国读法律研究生毕业的小门告诉美国之音，这是因应中国高校有8000多人次的联名信之后，反性骚扰的 Me Too 在中国标签被删除的创意。他因此希望聚焦在中国反性骚扰问题上，并且以参与游行的照片支持国内的相关事件。另一方面，星期五华盛顿举行了第45届维护生命权利游行，也就是一年一度的反堕胎大游行。星期五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素韦德案中裁定堕胎在美国合法45周年纪念日，认为妇女应有权选择堕胎的民众支持这条法律，而反堕胎的民众则要推翻这个决定。下面是布鲁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根据美国宪法保护个人隐私权的第14修正案，女性有选择堕胎的权利。此后，支持与反对堕胎的民众就没停止过用政治手段和游行示威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们现在试图从各个方面通过立法保护胎儿。
我们支持合法堕胎、安全堕胎，我们支持女性自己做出决定。
反堕胎的人士希望他们的事业在保守的川普政府领导下得到提升，这其中包括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他认为宪法并不保护堕胎的权利。全国生命权委员会主席卡罗尔·托比亚斯认为，另一种废除堕胎的手段是通过各州立法。
我们希望在各个州都没有堕胎现象。如果有州议会和州长和我们在各州的下属机构一起努力，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护胎儿和母亲，那会很棒。
I think that's great.
可是，女权多数基金会主席斯米尔说，使堕胎非法化并不能保护民众。
强迫妇女违背他们的意愿在他们非常困难的时候生育，事实上会对他们的健康、福祉以及他们的家人产生负面的影响。
托比亚斯说，共和党人领导的县政府的做法表明，有人企图推动禁止堕胎，例如川普总统的全球禁运条例就阻止美国资助任何促进或实施堕胎的海外组织。托比亚斯还希望国会众议院推出的维护生命权利的立法最终能够在参议院通过。
我们很高兴国会在这个会期当中通过了无纳税人资助堕胎法案。
不过斯米尔认为这些做法不符合多数美国人在堕胎问题上的公众观点。
他们所做的就是对民众更加严厉，无论合法非法，这种事情总是要发生的。
多年前，川普曾表示支持妇女堕胎的权利，但是他在竞选总统时说，必须要让选择堕胎者受到某种形式的惩罚。托比亚斯和斯米尔都不同意他这种说法。在有关反堕胎的最新辩论中，川普当局星期四表示，正着手设立一个办公室来保护反对堕胎者在内的医务人员的宗教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1月20号是川普总统就职一周年，原本他要安排到海湖庄园举办门票$100,000的庆祝派对，但是呢，面临政府可能要关门，川普总统可能无法出席这个庆祝活动。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明天这个1月20号星期六就是川普总统正式上任的一周年啊。那在一周年当中呢，有许多的风风雨雨，关于这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来的报道。
对于美国第45任总统，这是一个大胆的开端。
From this day forward, it's
从今天起只能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
川普总统上任后立即废除了一些奥巴马时代的法规，并在最高法院任命一位大法官，填补了空缺。他最大的胜利是去年12月通过了大范围的减税法案，这是他总统任期进入到第11个月才取得的。
就是这项法案，就在这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的骄傲。对美国人民来说，这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法案，将对经济非常有利。
分析人士约翰·福蒂尔表示，税法的通过将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帮助共和党人。
共和党人12月让一项税法获得通过，这是一项重大的税法，这是他们取得的重大成就，因此这让他们居于更为有利的位置。
川普执政的第一年也遭遇了很多挫折，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努力受挫，在推特上多次大动肝火，有时还有非常激烈的总统言论，其中包括最近据报川普形容海地和非洲国家的粗话。
那些词不会像雾气在空中消散，这些词汇在化脓变成毒药，它们让我们的国家可以有固执和仇恨。
分析人士约翰·胡代克表示，尽管美国经济状况良好，但是川普具有争议，有时偏于极化的领导风格让他的民调支持率持续受损。
我认为人们在用多种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来评判他，这就是他的支持率更低的原因。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川普拥有的总统支持率的历史低点可能会让民主党人在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获益。
有人认同不受欢迎的总统，也有人努力让自己和不受欢迎的总统保持距离，然而浪潮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区别很难显现。
展望2018年，川普希望强有力的经济将改善他的民调数字，但是今年11月选举中可能损失的前景以及看不到通俄调查的结束，都可能使川普的执政的第二年比第一年更具挑战性。美国之音记者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第一年执政的时候也面临到很多的人事变革。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的这个电台的这个统计呢，川普总统在第一年当中来更换他的内阁跟白宫的幕僚的这个比率是历代总统最高的，高达30%的人呢受到了更换。那不过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其实他也准备在这个1月20号星期六呢，在这个他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举办一个所谓的庆祝一周年的胜利派对。那么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要进入这个派对的话，一张门票是10万块美元，可以有两个人进场。那这个10万块呢，可以包括你在这个海湖庄园里头吃到一顿晚餐，参加这个派对吃晚餐，并且跟川普总统合影。那如果你愿意花25万美元的话呢，那么你就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特别的跟川普总统在一起交谈的聚会。所以不过呢，今天本来川普总统在下午的4点10分就应该要启程前往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来参加所谓的这个准备参加这个胜利的派对，但是这是因为国会上面还在因为这个梦想生法案而卡住的这个预算案上面呢，所以政府面临可能关门的风险，因此川普总统现在推迟了出发前往佛罗里达，在原定的4点10分的飞机也推迟了。那么在这个政府有可能关门的情况之下呢，今天早上白宫的预算局长呢穆瓦尼有出来跟白宫记者解释一下可能政府关门造成的后果。我们看一下穆瓦尼他今天怎么说。
还是会工作，他们不会得到报酬，边境还是会有人巡逻，他们也不会得到报酬，还是会有人在西部灭火，他们不会领工资，公务员还是会开门，工作人员也没有工资。你可以看看这整个清单，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当你看到与2013年不同的是，不要忽略的事实是，我们要求军队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维持运转，要求消防队员们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继续工作，这仍然伤害到人。
是的，那么根据白宫发出的消息呢，这个川普总统也亲自电话给这个民主党的少数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请他到白宫来协商让这个预算能够通过。那么舒默也来到了白宫，那两个人相谈了。那究竟川普总统能不能够出席到这个海湖庄园参加他这个盛大的就职一周年胜利派对？尤其他的客人呢都花了那么多的钱，那就有待于看是国会今天晚上协商的结果如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洲议会六名议员这个星期呢签署联合声明，要求保加利亚政府不要遣返五名正在该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议员们说，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被强行送回中国，这些人可能会遭遇不可挽回的伤害，包括任意拘禁、强迫失踪和酷刑。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去年七月，这五名维吾尔人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后被当地警方逮捕，关押在一个拘留中心。保加利亚移民当局拒绝了他们先前递交的庇护申请，目前这五人正在等待新一轮的上诉听证。几名议员在星期二的联名信中说，国际组织和多国政府都详尽记录过维吾尔人所受的压迫。近年来，那里的局势更加恶化，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接受母语教育等基本权利受到当局日渐严苛的政策限制。英国卫报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在新疆测试的人脸识别系统正将那里变成一个高科技警察地区。此前，多家西方媒体披露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采集生物数据，在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件，强迫安装车载卫星定位系统等消息。卫报援引一位当地人的话说，我宁愿在叙利亚当难民，也不愿当中国人。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说，令人窒息的环境和可能被任意拘捕的威胁，迫使很多维吾尔人试图逃离中国。中国政府一直在境外追捕维吾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利用与日俱增的影响和经济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将这些人送回中国。很多被遣返的人下落不明，外界也无从知晓他们的身心状况。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也对这五名在保加利亚的维吾尔人的命运表示关切。世卫会发表声明说，我们和欧洲议会议员一道敦促保加利亚政府遵守国际法律和不遣返原则，不要强行将这五名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送回中国。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说，去年被埃及政府抓捕并遣返回中国的20多名维吾尔族学生中，只有12人获释，部分学生遭到拘押。一名在埃及获得博士学位的伊斯兰学者回到中国后，被新疆一法院判刑10年。去年11月，泰国南部的一个拘留所发生25名维吾尔人集体越狱事件，事后有5人被捕。有学者说，中国当局对新疆的高压管控迫使越狱者铤而走险。2014年，泰国当局逮捕了200多名试图经由东南亚前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其中包括这些越狱者。2015年，泰国政府强迫其中109人蒙上黑色头套，在安保人员的押送下遣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中国国防部抨击美国刚刚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指责这是一份冷战色彩极浓的报告。五角大楼1月19号公布了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报告称，中国正在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1月20号称，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 罔顾事实，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他说，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称霸争霸。他还说，中方在南海部署必要防卫设施，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而某些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美国官员们多次表示，中国在地区经济和安全事务上采取的掠夺式行为，正在促使这些国家向美国靠拢，寻求和期待美国在地区事务上继续扮演安全维护者的角色。最新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称，美国致力于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地区盟友的承诺，并视与盟友的军事合作为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重要因素。作为实施这项新战略的第一步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周末访问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亚洲国家正在提高军力，并试图抵抗中国在南中国海推行的领土主张。美国第七舰队海军第七舰队旗舰完成了多项关键性的更新与维修，1月21号将再次下水，开始下一步的维护与训练，之后全面恢复它的指挥舰的功能。海军的消息说，这次维修与更新将蓝领号指挥舰的服役期加长了20年以上。蓝领号军舰是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旗舰，并且作为美军驻太平洋部队的代表，与中国军队互动，曾访问过上海和香港，为试图加强美中两军关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贸易关系。白宫官员说，川普政府今年在贸易政策方面将着重解决中国在贸易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美国贸易代表1月19号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未能遵守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做出的多项主要承诺，美国将更重视贸易执法而非谈判。这位白宫未具名官员对媒体表示，关于有必要将重心放在中国的看法已经取得很大共识，因为中国的贸易行为正在给美国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严重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官员拒绝透露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中国使馆方面也没有及时回应该报的置评要求。白宫面临多项针对中国的贸易申诉的决定期限，这些申诉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国的太阳能板、钢、铝等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商。美方也接近完成一项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当行为所进行的大范围的调查。白宫的经济官员说，近日总统将做出一系列的决定，其核心将指向中国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川普所言被认为是其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报复性贸易行动所发出的迄今为止最为明确的讯号。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顾问加里·科恩星期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以此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美国贸易代表已经对此展开了一项贸易调查。科恩透露，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于近日作出建议。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采访中说，他们正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知识产权处罚行动，不久就会公布。川普说，我们在讨论的是重创，我们所讨论的数字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 川普没有对他所说的处罚和重创做进一步的解释。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了调查，该法允许总统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或采用其他的贸易制裁手段，直到中国改变其政策。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公司或盗用或迫使他们转让知识产权，导致美国丧失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技术以及数百个工作机会。川普总统说，他将宣布几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的反制行动，在1月30日对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时也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川普说，他希望美中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北京方面对美国要公平。被问及是否能引发贸易战，川普说，希望不会有贸易战。不过他说，如果真的引发贸易战，那也没办法。尽管川普在竞选期间一再表示自己当选后将惩罚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但其任期内第一年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极少动用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授权进行的贸易调查。此次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301条款调查，引发关注和争议。川普也多次抱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美国不公平，但是贸易观察人士也看到，尽管语气强硬并一再抨击世贸组织，但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行为至今仍然在现有机制之内。川普政府的经贸官员承认加强并扩大了对进口商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甚至超出常规，自启动针对进口自中国的铝箔进行双反调查。在去年底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说，川普政府第一年启动的双反调查从数量上比前任总统最后一年的双反调查多出61%。星期三，也就是1月17日，商务部发布了针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细氮涤纶短纤的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性仲裁。商务部长罗斯在该裁决声明中表示，执行国内贸易法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心。从2017年1月20号到2018年1月17号间，商务部启动了84项双反调查，比前任最后一年启动的52宗增长了62%。商务部同一天还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不锈钢法兰进行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性的出裁，并宣布启动对某些进口自中国的塑料装饰丝带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女性反击性骚扰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在中国也引起波澜。中国一所大学因性骚扰问题决定撤销一位教授的职务，并取消其教师的资格。有网友评为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过去几年来，性骚扰问题在中国公共空间的讨论出现了哪些样的变化？美国的我也是运动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中国系统性处理性骚扰议题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倡导反性骚扰、反歧视的中国女权行动派人士呢，对此呢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杨之初的报道。
2017年，随着指控影视大亨温斯坦多年来性骚扰女性的丑闻爆发，美国社交媒体上 Me Too 我也是行动带动了大众对性骚扰或性侵害问题的重视。中国社会也在现居美国的罗倩倩指控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性侵害之下，出现呼吁正视性骚扰问题的浪潮。有中国女权人士认为，西方社会的运动也带动了中国国内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两年多前，在2015年的妇女节前夕，五位想要倡导公交车反性骚扰的女权人士的家被破门而入。 王曼、韦婷婷、大兔郑楚然、李麦子、李婷婷和伍蓉蓉被中国政府刑事拘捕。在国际社会关注下，他们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获释。这起被称为女权五姐妹事件，也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关注到中国女权议题的一个契机。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大兔告诉美国之音，自己在2015年被刑事拘留，受到国际声援。而这阵子中国高校调查性骚扰的风波也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大兔说，
比如说这个 Me Too 这一个事情，它一来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鼓舞了中国的性侵受害者去说出自己的故事，所以就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的行动。
肖美丽、肖月在2013年到2014年徒步中国，从北京走到广州，倡导社会正视校园性侵害议题，反抗对性侵受害者污名化。他认为环境在改变，他看到了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出当年他希望呼吁的想法，感到非常开心。他说，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性侵害的问题。肖美丽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就说你应该去印度，然后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中国又没有性侵害，然后你这样子是在抹黑我们中国，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你是一个境外反华势力支持你来做这个事情的，不然你的钱哪里来的？我的钱全部都是网友捐款给我的。
中国的女权活动从2012年占领男厕所开始，出现了女权行动派的活动。这些女权人士通过艺术等表达方式，希望消除中国社会对性骚扰以及性侵害受害者的指责，倡导反歧视与反暴力。但是，如同女权五姐妹事件所显示，这些活动人士被视为走到了所谓体制外或者打擦边球，成为中国当局的关注目标。也有亲友劝导他们不要再从事女权行动。不过，大兔认为这是他一生的职业。他说，
但是我也有跟我的亲友说，我是没有办法不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因为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选择或者什么，这是一个精神上的觉悟，一旦觉悟也没有可能变蠢了，对不对？
在广州生活的肖美丽说，中国政府通过对他们的亲友或房东等生活圈人士施压，或是以美国杂志《财富》即将举办全球论坛为理由，逼迫身为中国公民的他们搬迁或者暂时离开广州。但是他表示，他们其实非常乐意与政府沟通，也时常主动写信给政府。他说，
我也觉得我们不是一个非常对立的一个姿态，而且我们一直都是想要用尽量温和，就是，但我自己个人是会觉得尽量用一个非常有趣和幽默的方式来做这些这些倡导的事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政府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敌人的那种位置来处理的，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大兔与肖美丽近期到了美国休息，并且和关心女权的人士会面。这两位女权行动派人士也与纽约演讲，分享了自己作为女权行动派的生活。这波呼吁高校建立处理性骚扰问题的机制，以联名性的自发方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大兔认为，这些公开性是非常文明而且符合法治的表现，也展现出众人对于校园的霸凌是有非常大的愤怒以及一种心知肚明的共情。但是这些帖子后来被删除，大兔认为这显示出他们并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想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以及维稳的思想。因此他呼吁体制内的人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大兔说，
如果不解决的话，我觉得这一些行动，这一些群情汹涌的参与还是会不停的存在，而不会因为他们的维稳而去改变。
这些女权人士认为，虽然目前中国高校貌似有严肃处理性骚扰议题以及惩罚加害者的趋势，但是并不表示中国社会性骚扰议题处理的程度到达了像美国社会这波我也是运动的高度，包括还没有指望能在娱乐界或政界看到这样的参与。肖美丽提醒，在学校或白领阶级之外，女工等人口受到性骚扰还没有受到媒体与社会重视。他还提到，中国互联网的环境有删帖、消声与水军存在，这也和西方社会不同。他说，
如果这个学校里面发现了这个老师性骚扰他的学生，然后他就会被就是踢出这个学校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就是让大家不去谴责受害者的一个方式。
大兔提到， 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因为涉及不当性行为和性骚扰指称而被剥夺了教师资格，但后来又进入了学术委员会。他说这让人思考应该如何建立一套应有的惩戒机制。他说
而这个重点就是说对这些学生做出性骚扰的这些老师还有纵容这个事情发生的学校，他们会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不会有的话，那整个结构都是在袒护这一些施害者。
他举例说深圳和广州设立了女性车厢，但这个举措无法起到促进女性权益的作用。他说
与其去做这一些非常无用功，倒不如真的去想一下怎样可以从正面的不回避性骚扰这个问题，而不是把女性的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隔离出去。
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五一早遭警察带走的709抓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星期六上午确定被以涉嫌妨碍公务罪刑事拘留，羁押在北京石景山的看守所。警方同时呢对余文生的办公室和住家进行了搜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外界持续关注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1月19日一早被十多位警察带走，去向不明之际，近年来一直协助丈夫维权的余文生的妻子许燕，星期六收到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发出的拘留通知书，称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余文生刑事拘留。星期六下午人在石景山看守所要求给丈夫存钱存物的许燕向美国之音表示，她和几位律师星期六早上在新古城派出所询问余文生下落时收到警方拘留通知书。她说
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名刑事拘留的，在搜捕家的过程中，在民警的写搜查记录的那个描述上面，他写的余文生因为下楼在就是办公楼的左侧的停车场涉嫌就是和警察之间有冲突，但是那个时候是余文生送孩子去上学，就是说大规模的警察包围他的现场，说意思有冲突，然后以妨害公务罪。但是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本来就没有罪，你没有罪为什么要去抓他？等于是抓他以后再找一个罪名安在他身上。
有一些维权律师在网上群组中分析说，警方是先抓人再找证据，因此很有可能会变更抓捕余文生的罪名。许燕表示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他说
这种可能性我也认为很大，但是不管怎么样，未来是多么的严峻，我相信于律师，我和孩子也都会勇敢的去面对这一切不公平，这一切违法的打压。
许燕表示四五个便衣和十多名警察星期六上午从9点多开始先搜查了余文生为成立个人律所而租用的办公室，然后又进行了抄家，直到下午1点半左右拿走两台电脑、几个旧的手机还有一些 U 盘等。许燕下午3点左右在几位律师和友人的陪伴下到达石景山区看守所要求会见，并为余文生存钱和存物，结果都遭到拒绝。
他不让存钱存物，然后律师会见都不让，所以我现在在跟前面那个工作人员去说这个事情，看能不能给解决了，希望能给他存钱存物，尤其是衣物。
看守所有给什么理由吗？
他给我的理由是说周六周日不工作，所以不能存钱存物。可是呢看守所门口他贴了一个牌子，就接待时间，就是他并没有写周六周日休息，他隔壁的那个出入境办事大厅啊什么的周六周日休息他会写得很具体，几点到几点不办公，而这个看守所他并没有写周末休息。我有理由怀疑是否是有针对于律师的倾向。
记者星期六下午致电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准备询问余文生案的情况，被挂断电话，而新古城派出所的警官表示不了解案情。 许燕表示，此次余文生被抓与他行使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1月18日发表一个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有关。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余文生发表公开信，向中共执政当局建言，提出删除宪法序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及军委制度等等。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7月遭当局重压下的所属律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所不能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所也不获批准。许燕表示，余文生2014年因支持港人为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被抓捕99天，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受酷刑，造成身体及精神损害等，这对他们年幼的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他说，
小孩他肯定是受伤，但是他不哭不闹。2014年就是香港战争的时候，抓了余文生的时候，孩子才9岁。他知道情况的时候，他也不哭不闹，而且他还关心我。但是我知道他对他打击很大。后来这2-3年他一直在调整，也有很多人在帮助他调整。他现在刚好挺好的了，可是现在又面临这种情况。
今年1月15日。余文生收到的北京司法局注销其律师证的决定书称，余文生未被任何合法登记注册的律所聘用已超过6个月，因此注销其律师证。而余文生则坚称，当局的决定是报复他去年10月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十九大罢免习近平，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余文生曾遭到石景山区司法局和警察及国保多个小时的控制约谈。今年50岁的余文生因当局所指控他的多次公开发表反对党的领导、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言论，被拒绝成立个人律所而遭注销律师证的事件，引发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的广泛报道。而他在发表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一天后便被刑事拘留，更是引发强烈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日前发表了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检视了超过9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人权观察表示，过去12个月的事件显示，政治领袖有意愿采取所谓的威权民粹议程。下面是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报告认为，美国自从川普当选为总统后，人权受到攻击，
对司法部门的攻击，对媒体的攻击，他的反穆斯林禁令把少数族群妖魔化。
美国总统川普这星期公布了他所谓的假新闻奖，来强调他认为美国媒体对他存在偏见。他给批评人士的回应是，他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
不不，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可以跟你说，我是你访问过的人里面最不种族主义的人。
人权观察表示，促成川普胜选以及英国离开欧盟的民粹浪潮，因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而止于法国。
我认为从中学到的是，实际上民主的说，相信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政党应该更明确表达这些观点，应该为这些价值站出来。
人权观察赞扬欧盟应对匈牙利和波兰所谓威权民粹政府，但是也批评欧盟对于土耳其境内镇压媒体以及政治反对者的应对方式。
所以那几乎做成了一桩魔鬼的交易，你让难民进不来欧洲大陆，我们不会作声，不张扬我们对你人权状况的批评。
缅甸在报告里饱受批评，大约有70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离政府的暴力镇压，前往邻国孟加拉。
我们在报告里呼吁的一件事情是对缅甸当局施加更为一致的压力。为什么世界各地政府没有一个清楚的呼声，要求对缅甸军事领袖实行制裁？
人权观察说，俄罗斯对基本自由的打压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埃及总统塞西也受到严厉批评，因为报告说埃及的公民社会组织受到打压，被关押以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升高了。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承诺改善基本权利，但是报告说这些都还没有落实。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洲议会再次通过决议，呼吁中国释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台湾外交部及人权团体对此表示感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欧洲议会星期四在总部斯特拉斯堡召开全会，有五大党团提出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决议案，12位议员在辩论时间发言，并随后以压倒性表决通过。决议文强调，中国身为贸易大国，应该重视法治。欧洲议会严正关切其处置人权人士及维权律师的做法，并呼吁应该无条件释放被拘禁的人权人士，准许家属探视，以及有选择律师的权利。被点名关注的对象包括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中国维权人士吴干、谢阳以及扎西文瑟等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欧洲议会基于维护民主以及对人权的重视，再度通过决议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台湾政府对此表达感谢。
外交部对这个事情当然一直都很关心哦，跟相关部会我们陆委会这边还有都有一些这个联系跟协调哦，彼此的分工。那么当然如果说李明哲的家属啊，或者相关的这个我们国内的 NGO 团体有任何针对李明哲先生的案子有任何需要跟国际方面做接洽联系的，好，我们相关的住处都会提供协助。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国有关单位近日已经将李明哲移往湖南赤山监狱。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曾经多次联系湖南监狱管理局了解探视的事宜，不过陆方迟未告知相关申请程序。邱垂正还指出，李静瑜透过旅行社代办赴中国大陆证件也没有下落，陆委会已经向陆方表达应该落实家属合理探视的规定。陆委会与海基会也将促请陆方紧速协调有关部门核发证件，让家属早日前往探视。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呼吁，中国政府应该以文明的方式处理李明哲案，并让李明哲早日回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逮捕及强迫失踪小组已经受理李明哲案，美国国务院也敦促中国释放李明哲，让他与家人团聚。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感谢欧洲议会持续关注李明哲案，台湾的人权团体及家属也会持续寄信给李明哲，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李明哲。
如果他可以收到当然是最好，但是反正我们就是会持续的去打听消息，然后就是像我们那个邮寄的地址也不断的在更换，就是对啊，就是因为我们不真的也没有那么确定说他到底现在一见了没有，然后到底关在哪里。
邱义玲还说，2月初台湾的人权团体也将前往联合国声援李明哲，希望国际能对中国迫害人权的行为持续施加压力。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发展，并且与中国境内一些异议人士透过网络保持联系。去年3月入境中国之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9月在法院出庭时，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1月遭判刑5年，并放弃上诉权利。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维权人士吴干在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前后被当局带走，同样遭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而藏人杂西文瑟则因为推行藏语教育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对台湾的一系列施压和胁迫也引起关注。华盛顿的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应该对中国的压迫公开点名，否则一旦台湾的民主经济受到危害，那将是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一大挫败。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从今年一月初中国启用台海中线 M503 北上航线以来，北京当局延续一年多来的基调，继续通过军事、外交、经济等不同途径对台湾多重施压，要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星期三，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针对美国印太战略内涵及台湾的角色举行的座谈会上，多位学者专家表示，中国的作为不仅影响台海稳定，对区域和平及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也带来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中国对区域安全的威胁，并适时做出回应。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克罗宁说，川普总统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首度公开点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这是过去美国历届政府未曾有过的大胆做法。要确保这个战略成功，美国必须依赖盟友及伙伴的合作，而台湾在这个战略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就是确保其民主体制及经济安全屹立不摇，是一个可以作为区域榜样的成功故事。克罗宁说，
Taiwan were to be excessively coerced, to lose democracy, to lose their economy.
如果台湾被过度胁迫，以至于失去它的民主和经济，那对美国的战略将是一大挫败。无论是乎关乎自由开放，它都会被视为是美国倒退一步，在区域失去其影响力和权力。因此，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台湾都是处在这个战略竞争的前沿。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也表示，确保台湾自主安全非常重要，台湾避免自己受到中国侵略是对美国印太战略最重要的贡献。不过，随着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加剧，维护台海和平所面对的挑战也不断增加。葛莱仪说，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protect Taiwan and its.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障台湾的自治和安全，这对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中国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压迫，尤其是军事威胁，随便看看哪一天的报纸，例如辽宁号航母才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军机经常绕台飞行等。所以台湾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威慑来自中国的攻击。我们要习近平每天起床时都说，今天不是我们攻击台湾的日子。
葛莱仪针对中国启用 M503 航线一事表示，任何国家要改变或宣布新航线，都应该事先与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各方协商。中国为与台湾协商而单方面启用这个航线，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台湾。如果台海上方的国际领空民航客机发生意外，可能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公开点名中国，告诉北京，他对台湾的压迫对全世界和区域都没有帮助。葛莱仪说，
"W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do, I think, is at least call China out. This is it's not good."
国际社会可以做的，至少是把中国公开点名，告诉他这对区域不好，对全球任何国家都不好。所以有机会与中国官员会面的国家都可以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坏的举措，没有帮助，不是一个中国可以重复的作为。北京真的应该与台湾讨论，因为它影响到所有人。如果在这些航线上发生意外，它可能涉及任何国籍，也可能是任何国家的航班，不只是中国或台湾。
在这个座谈会中，有人问到台湾是否应该发展核武， 来对抗中国的侵略。不过，所有在场的专家都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不但是以耗费极大资源来威慑中国的低端威吓，同时也会把台湾带到一个与美国为敌的不利处境，非常不值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太安全研究员扎克库珀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的许多胁迫性的活动都避免跨越可能引起战争的门槛，让美国及其他主权声索方对此灰色地带作为无可奈何，拿不出有效应对办法。但即便如此，区域国家仍然不认同中国这个品牌价值。许多案例显示，中国对小国的压迫并没有达到效果。研究军事历史的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说，尽管台湾面对一个巨大的中国，不过历史上多的是面对困境的弱小方最终仍然取得胜利的例子。只要台湾有足够自信，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巨大对手压迫的小岛，台湾还是有可能击败这个强大的对手。不过针对各种对台湾的打压，中国政府都将矛头指向蔡英文政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2017年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是因为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放任纵容去中国化，渐进台独活动，阻挠两岸交流合作。马晓光对 M503 航线启用的问题表示，这个航线位于台湾海峡靠近中国大陆一侧，属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因此设立和启用这个航线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存在单方面开通的问题。自这个北上航线开通以来，平均每天飞行27个航班，充分说明该航线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不存在影响台湾飞行安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欢迎到访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耶夫。川普指出，哈萨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岁月里，美国和哈萨克斯坦相互合作，消除哈萨克斯坦的核武器，保护危险的放射性材料。哈萨克斯坦继续是核不扩散的重要伙伴。川普总统和纳扎尔耶夫讨论了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应尽的努力。川普总统说，我们决心共同防止朝鲜政权用核灾难威胁世界。川普总统还感谢纳扎尔巴耶夫承诺哈萨克斯坦将继续提供美军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所需的关键补给和设备。美国尤其感谢哈萨克斯坦培训和教育阿富汗平民专业人员所做的工作，以及哈萨克斯坦为提升阿富汗安全而承诺的进一步支持。美国企业目前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投资者，尤其是在能源行业。美国支持哈萨克斯坦在2050年成为全球经济300强所做的努力，这包括努力改善哈萨克斯坦的商业环境，为在哈萨克斯坦经营的美国公司提供新的机会，并为两国提供新的就业。美国总统川普强调两国公平和对等贸易的重要性。美国重视哈萨克斯坦参加中亚贸易论坛以及中亚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美国和哈萨克斯坦努力合作，把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带给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各个产业，包括商用飞机、铁路、医疗服务、技术和能源。川普总统说，致力于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能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大的机会。 我们希望哈萨克斯坦以及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的未来强大、主权独立和繁荣。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